不是很自然的推理吗？既然这个因为神的话来了，给你带来力量，那么力量你都得到了，你放过来那个话是出于神的话，那么这话是出于神还是出于人啊？你看小说，如果说哪位剑客一跺脚蹦就上床了，就上房顶去了，这你也读过这个小说，等你遇见问题了，我也上房一跺脚上不去，他是人的话嘛，他不管用嘛，是不是？神的话到时候他就有力量，所以出于神的话句句带能力，既然句句带能力，你说的话是不是神的话？神的话。所以我们这本书就是个特别的一本书啊。好，我们真是啊，谢谢主。哎，好了，所以吧，我们从这些上以上方方面面，我们可以证明了神的话确实是出于什么神所漠视的，这话与别的书不同不一样，出于神的漠视，出于神的漠视。像这样宝贝的书，弟兄姊妹，我们要不要读啊？要不要读啊？不错，你信了耶稣了，你新生命也有了，新生命你不吃干粮老喝奶水，你长久了行吗？所以要读这个宝贝圣经，读了以后你今天读明的，就久而久之慢慢你的灵命就长大了，连你自己都不自觉，你的灵命慢慢的就成长起来，因为有了什么神的话，神的话是干粮，是我们生命的粮，是我们生命的粮，吃了神的话，新生命这灵生命它就能长大，不吃神的话，灵生命你永远长不大，肯定的。那么顺便我们就说了，在座都同工，不需要我多说什么事，我们是为了不单纯是为了你的缘故，也是为了这个整个这一篇这个信息，所以我们多说一点。怎么样读圣经呢？怎么样读这本圣经？都说要读，怎么读呢？得有个方法。对于那么就是看一个不同的对象，初信的人，你刚信仰刚初信的人，你叫他读圣经，你让他读四福音书，读四福音，尤其在四福音书里呢，先读马可福音最好，这是建议啊，这不是死板的公式，这是一个方法，这方法是行之可效的方法。读马可福音，为什么要读四福音呢？你不要让这给人一本圣经，朋友你读去吧，人从哪儿下手啊？你给人的指销处说，别看前边啊，前边那一半叫旧约，你看这儿，这叫新约，在这儿呢啊，告诉他，这你可不写着新约了吗？从这儿念，新约里头呢有四福音啊，四福音是耶稣的言行，我们得先认识耶稣啊，耶稣在世上讲什么道了，行什么神迹奇事了的，这是很现成实际的事情，容易接受，容易理解，容易认识耶稣。那么为什么要读马可呢？马可福音篇幅长短，十六章容易读，你一下子给他读30章，他不是费劲儿吗？你先读16章马可福音，一共16章，16章可以关耶稣的生平，主要的他都给你说到了，所以先有一个好像一个提纲一样，哎，从马可一读以后，对这个四福音就有个总的概念了，然后你再翻过来读马太马可，逐渐增加，尤其四个福音书都互相是补充的，有的是重复的，有的是这本书提到了那本书没提，这样这你再这么样读就丰富起来了。 所以先读四福音啊。如果你已经信主多年了，四福音已经读了好几遍了，这时候呢，你就要把四福音，把这个四福音往下念，一直念使徒约翰、罗马书，一直往下念，念到启示录，翻过来念个两三遍新约，念了两三遍新约，再翻过去念旧约圣经，这样子你可以发生这种事半功倍的效果啊，是事半功倍的效果。好，那么如果要信主多年了，圣经已经读过三遍五遍了，你这时候啊，你自己很自己生命有要求，你就觉得就这么一天念几章圣经啊，不解渴了，你就是怎么就要进一步深步的要深入了，把某一卷圣经深入的往下研究研究，深读深读，就不是泛读了，精读了，精读。我建议大家要精读的时候，不要把六十六卷随便抓一卷读，也是有窍门的，起码你把四福音得读完了哈，新约圣经也读过几遍了哈，你要想深入的钻研的时候，第一卷圣经罗马书你要下功夫，罗马书是专讲因信称义的，说对我们信仰的这个道理的前后后的这个逻辑性非常的清楚啊。那你要把罗马书读的差不多，能领会差不多了，你对咱们信仰的因信称义的根基那就算不错了，不错了。罗马书是讲真理，那是干乎乎的，干乎乎的，不带汤的，不带稀的，干干的，可是非常非常宝贝。罗马书必读，你要读了罗马书了，加拉太读不读的都不要紧了，自然的你再读加拉太那就迎刃而解了。罗马书你钻研过，基本上钻研过，深入的研究过，然后第二卷书你要必读的约翰福音是什么意思呢？约翰不讲理论，讲生命，他讲生命，所以一个罗马书讲真理，约翰福音讲生命，这两卷书配搭在一起那就太妙了，太妙了。哎，起码罗马书、约翰福音这两卷书必须要深入的下一份功夫。大凡做一个传道人、讲道人、站讲台的弟兄姐妹，你没这两卷书基本功，那么这个道恐怕你讲起来不见得有把握，出了差错你都不知道。这是两把尺子，约翰福音、罗马书。如果再进一步的还有一卷书，我建议你就叫希伯来书。希伯来书你开头你别研究希伯来书，希伯来书一般说不好读，为什么不？必须得有先决条件，旧约圣经有了根底，新约圣经有了根底，这时候你才有资本来深入研究这个希伯来书。当你旧约有了根底，新约有了功底，这时候你在研究希伯来书的时候，那这些书宝贝得很啊，他把旧约和新约的关系他都给你解释清楚了。旧约所有的都是个影儿，新约是实体，都说的基督，这俩配合起来就把全本圣经你都了如指掌了。除此以外，那就根据个人的条件， 有人就在预言书上，但以理书、启示录书，你都可以去读一读，那就不细讲了，那就根据个人的情况，个人情况。所以从这方面下手，这我是给你提一个建议啊，你个人有个人的方法，但是这个至少感谢神，我是这么走过来的，我是这么走过来的。还有一点，这个小窍门，你读圣经的时候肯定是要遇见问题的，没有一个人一读圣经全部的都亨通了，都懂了，没那回事儿。你肯定有问题，读不懂，读不懂的时候，初读的时候，我的办法是拿一管铅笔，铅笔读一句话，不懂，不懂，初读的阶段不必在这儿停住，旁边我打个问号，懂不懂啊？用铅笔打个问号，这话不懂，记，不懂就不懂，往下念，别卡在这儿。不懂，我还是这儿想，思想想了两小时，把光阴都想没了，你还是想不通。我打个问号，搁这儿了，完了，往下念。等到你有机会第二遍再读到这儿的时候，那原来是问号，它就自然就变成对号了。拿个铅笔，拿铅笔一蹭，拿橡皮一蹭，完了，原来是问号，现在是对号了。是这么样的反复的，直到今天，我的圣经上个别地方还有问号。这个问号不怕，也许过三年、半年、几年之后，哦，这话我才懂。说不要着急的，哪有一个人读圣经全部亨通的？没有，没有。是，这是个方法问题啊，方法问题。另外，我们对读圣经的时候的态度要端正，一定得有个态度。什么态度呢？要相信你所读的这个圣经，这是一个神向你说话。你要有纯敬畏神的心，这是神向你说话。另外，既然神向你说话，你有不懂的，那是正常现象，就应该有不懂的，但不是全部不懂，有的地方就可以有不懂。不懂的话怎么办？你要祷告，求圣灵帮助，求圣灵帮助，求圣灵引导你。怎么个状态呢？用祷告的心情起来读圣经。将来翻过来，你读祷告的时候是用神的话来读圣经，来祷告。你祷告的时候，那个、读圣经的时候用祷告的心去读，不是凭脑袋瓜子、凭头脑去在那儿研究知识，那个一处烧的。祷告是一边读着，心里默默祷：主啊，你帮助我。圣经有话说吗？圣灵来了，引导你进入什么？进入真理吗？你就要这些圣经。神啊，你帮助我，圣灵帮助我，让我进入真理。哎，有的时候你在那儿心沉静下来，存着敬畏神的心，你读读的这里边这个，就神就向你说话，哎，就向你说话。所以你每天就像以色列人，就食了玛拿了，你就捡到灵粮了，你就捡到灵粮了。这那天久而久之，天长日久，这么样灵粮就堆积起来了，你的生命不要问，就慢慢的丰富起来了。另外，我们还得有一个，一定得有个基本态度，一旦圣经读明白，立志遵守。立志遵守，不要把它当作一个学问来研究，论一个知识来研究。一旦我听懂了，我一定按照圣经的教导去做。你得有这样的态度。就我今天在上午的时候和弟兄们交通马太福音十八章，对不对？这话谁没读过？不过你为什么遇见问题了，肢体之间发生问题，为他你不遵照这些话去照办呢？你明白了，你都明明白白的，你怎么 处理肢体之间发生隔隔阂阂的问题怎么处理，你就应该钻到马太福音十八章，去照着就这叫圣经，我就去做，我就为他祷告，祷告祷告完了有力量，趁着二人在一处，我来凭爱心提醒他。哎，结果弟兄悔改了，哎呀，弟兄你说的对，我是一时软弱，求着咱们说祷告，一饱血一洗净，弟兄悔改，你不把弟兄得着了？谁也不知道，可把弟兄从那个错误里头引回来了，浪子回头了，对不对？为什么你不去遵照这句话生命去做呢？结果是道听途说，背后乱讲，那你起了什么作用？为了遵行神的话，付上多大的代价也付。认真遵行，不要把圣经读成知识啊！人家说上句你能接下句，显得你圣经知识比别人丰富，人家的知识是设在灵里头，你的知识在头脑里头，那不一样的。人家的知识是经过经历的，你的知识是皮毛的，双层皮，是外表的，你没有经历过，知道是知道，根本压根就没对付过自己的，那个话对你实际上不起功效的。好了，借到读经来祷告，祷告读经，这就是两个翅膀啊，各位，祷告读经，读经祷告，两个翅膀，这个灵里的生命就飞翔起来了。各位，你试一试，你试一试，你一定能尝到这种滋味的。当然呢，人家进一步来说，有这个条件，有条件懂点外文也是很有用处。别说你啊，会英语，也会日语。人日语有个特点，英语啊，英语是也是从希腊文翻过来的。那日语人家有个特点，咱们中文是从英文翻过来的，各位明白吗？我们今天这个和合本是从英文翻过来的，不是从直接希腊文直线来的，咱们是拐了个弯，懂不懂啊？按论那英文说，那个英文是从希腊文翻的，是不是？那么那个日文呢，那个日文就是直接从希腊文翻过来，所以你要假如说你有这个机会条件，你要懂得日文，你也懂得英文，那么你再看看这两方面的圣经，那你对这个某章某节的圣经理解力就不一样，深度不一样，不一样。极个别的弟兄姊妹蒙大恩的人，人家懂得希腊文，懂得直接的原文，那不是一般人啊，人家有特殊的恩典，会点希腊文，会点希伯来文，能从那个希伯来文那个希腊文直接的加以深入研究，把那个字都一个字给你掰开。所以为什么有的普来查经查经呢？人家一来查经就给你讲了，这个字原文的意思是什么，这个字那个字根是什么，是这个，是人家给你分的一清二楚的。咱们是成现成的，人家是下了一番功夫的，我们照样得益处，那对事情理解力不一样。我举个例子，咱举个例子啊，真事儿啊，也不是例子，真事儿。圣经有一句话，从施洗约翰到如今，天国是什么？努力进入的。这句话几位怎么讲？天，你不说今天一定将殷勤称义就靠信耶稣吗？你怎么还要努力进入呢？从施洗约翰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怎么讲？ 哎，也真有好的弟兄姐妹读这儿以后就卡住了，我们还得怎么努力进呢？还得努番力进去，不是靠信心吗？这并不矛盾，这是翻译的问题。为了这一句话，我曾经至少找过别的本的圣经，包括有点外语的圣经，我翻了翻，人家是这个意思。弟兄姊妹，从施洗约翰到如今，天国的福音是一直遭到逼迫，懂吗？受到别人的攻击，攻击的人想把它占领了，这话对不对？从施洗约翰传天国福音进了天国，进了里面悔改，初期的时候传这个福音就是遭逼迫，然后天国的福音是在逼迫中前进，是这个意思。那么就告诉你，在起初这个约翰福音的时候，天国的福音一时遭到攻击的，遭到猛烈的攻击，攻击的人想把这个天国的福音给你消灭了，这个意思，这个意思，把你取消了。但是那时候你如果要坚持信仰，你不让他取消，那么你就得要付代价的坚持这个真理，是这个意思。哪是你鲁进入的，是类似我举这么个例子，类似这句话，你要懂点，人家给你谁解释解释，那你就得益处了，得益处了。还有我们读圣经，像包括我在内，我不会希腊文，但是我谢谢天，我手里头有工具书，有工具书，遇见难题了我找一找，也有老师给我解答。甚至我在南方时候，我还有活老师，我活老师常给他打电话请教他，哈哈，我这个问题怎到底是啥意思，请你给我查一查，人家有现成的老师，这是我的窍门，这是我的窍门啊。比如说昨天是前天，我念到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一节啊，这个蒙召的人叫他成为义，成为义的人让他进入荣耀，有这句话没有？得荣耀，得荣耀。那么我就跟你们讲，得荣耀这个字原文是进入荣耀，你要是被神召了，招了一来，你说话你就他招你，你就听了福音，你就招来了，招来他就信了，信了第一个先称你为义，称了义的人他叫你什么？叫你得荣耀。得荣耀，什么叫得荣耀？往近说身体复活，这是个荣耀；往远说在跟基督一同在千禧年我一同做王，那是个荣耀。这个荣耀现在得荣耀吗？还是将来得荣耀？是这荣耀在现在，是在将来，是在将来。虽然在将来，可是他这个字呢是用的过去时间，过去时间这个字进入荣耀就是说已经进入了。哎呀，你要懂得这个字儿，要是弄清楚的话，那理论马上你的信心就给你带来多大的力量。就是我们今天被神称义了是当前的事儿，今的成被神成为义了，我们要进入荣耀，进入荣耀的事儿是已经从神那儿看已经就你已经进去了。那么的话说，将来得荣耀是肯定无疑，你要明白这一点，这个信心是不是就来了，你就一定大大感谢神，感谢神，得荣耀必跑不了，一定得荣耀，是那个意思吗？要一软弱了又灭亡了，不得荣耀了，就从这一点讲也是救恩之绝对的什么可靠的。所以这是这么说啊。那么还有个要点问题了，不怕不懂原文，还注意一个方法，注意上下文，注意上下文，注意上下文，这个我们能做到。当你对圣经某一句话不了解的时候，你往上念念， 往下念的，你整个把这一章念的，甚至一章不懂，你把这上一章下一章你再念念，念了以后你才了解到这句话在这个地方上边说什么呢，下边说什么呢。也是我们说个比方，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将来基督来到这要审判绵羊公山羊绵羊，对不对呀？啊，对吧？有人问了，绵羊是谁？山羊是谁？你怎么办？你上下文你读一读啊，那上边说着谁叫山羊，谁叫绵羊？那些是对着我小子生病的时候你看望我了，我口渴了你给我喝，我饿了你给我吃，你坐在我小子身上，就坐在谁身上了？就坐在主说，坐在我身上了。这种人是绵羊，来吧，享受我父从创世以来所预备的国，换句话进入千禧年国，对不对？哎，你反过来你恶待我的小子，那么你这个人是山羊，山羊怎么样？你就灭亡去吧，不是这样的吗？那么谁是小子，谁善待小子来的，谁恶待小子来的，怎么叫坐在主身上了？那是在末后七年灾难的时候啊，以色列人在灾难里在挨欺负啊，世界的人呐、啊，在那个敌基督带领下欺负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受气呀、啊，以色列人遭殃啊，受罪的。在这个时候，谁叫小子啊？以色列人就是神的小子。谁要在那个以色列困难的时候，谁要同情这个以色列啊？宽待的以色列，这种人列国，他就是将来神审判时候，他是属于绵羊。谁要恶待以色列，跟以色列过不去，专门跟以色列对着干的，欺负以色列的这种人，他是个什么？山羊。所以你读得上，多往上读一读，有些话就容易理解。所以有人常有是带着问题问我，叔叔啊，这些话怎么讲？我从来回家来没想过，我说往上念，我听着，往上念，哦，好，再往下念，上下一串通，这句话你就自然就明白了，好不好？我们慢慢练习这个，学习这一招，这叫什么？不怕不懂原文，就怕你不看上下文。看上下文，只要你就包括我们的小妹妹在内，她有点文化，看上下文也照样得益处，对不对？这个读经有个方法，有个窍门。再有不行了，咱们请教别人呢，不要装不懂装懂啊，问问那明白人不行吗？是不是？问问人的明白人。说起这来带着教会了，有位老姊妹，她带着一帮青年人给青年人查经。我走到那个地方，我是很羡慕人家，我真是谦卑地去请教她。我说某某姊妹，你带领青年人有什么好经验呢？我真是请教她。他说是，我有什么好经验？我哪有什么好经验？哎，你的意思什么？我是比如说你带领查经的话，要如果遇到问题的话，你是怎么个办法啊？哎，你给我说吧，什么问题？哎，我是个比方吧，我说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别说有弟兄读的字儿不懂了，问到你怎么个解答的？你看这姊妹说痛快的，解答的痛快的，我让他们去祷告去。底下我就再说第二句，我就没说，你让人家去祷告去，这句话负责任吗？你让人家去祷告，你何必把人的美丽白集中在你家里？你给人查经，干脆祷告去，都出去祷告去， 遇到难题祷告，一说就是挺属灵，实际上是不负责任。要都祷告去，何必到你这儿查经呢？咱们弟兄姊妹今天要都是祷告去，祷告去，连句会儿咱得别开，立刻停止。有时我们说这个属灵的话语看起来真属灵，实际上让人生气，是不是？祷告去，要不你干脆遇着有人说问到你问题了，你会就会，不会就别会。我这一点我佩服王明道老先生，我有个问题常请教他，你请教人家不装的，不懂装懂，不一问他，叔叔啊，这句话是怎么个意思啊？这句话他有点小结巴啊，说话就我没想过，我没想过，我答复你了，我没想过。换句话说，我也不懂，不懂不就拉倒了。我也从来没轻视他。哦，这句话你都不懂啊？你还当神的仆人呢？神的仆人都得懂啊！啊，以赛亚知道什么叫童女怀孕生子吗？你说他懂不懂？啊，他没咱们读的明白啊。但是神感动了，你就那么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起名叫以马内利。他要说到这儿了，他的嘴就这么讲，讲完连他自己都不明白，咋叫童女欢，完了还以马内利，是啥意思？啥意思？只有咱们今天明白的比他明白的更深刻，对不对？那都得懂啊，不懂就不懂，别在这装懂，不要误导人家，对不对？哎，人家问了说，哎呀，这个弟兄，我没有想过这个事儿。我还真没想过，不过这样我看一看，回去以后我再查考查考啊，看看怎么样，我再找找找点资料得了，不要在这硬在这撑着，问我了我没答上来，不是把我考住了？你的人就不应该考住，你是个活字典，你问你啥你都懂，哪有那么事儿啊？别把自己看成那样，谦卑点吧，不懂的多了，不懂的事儿多了。嗯，这都是我们读经的方方面面，大事小事应该我们注意的啊。谢谢主啊，特别是解经那个灵异，不是圣经有灵异没有？有灵异，这个灵异是在圣灵的光照之下，那个字面的里边它就有个意思在里头，这可不是你自己随思意解说。别说挪亚方舟，你读到挪亚方舟的时候，很自然的你就会，挪亚方舟预表什么？上方舟就得救，不上方舟就淹死。你说这个挪亚方舟代表什么？救恩吗？这是灵异吗？这灵异正确不正确？肯定正确的。好了，三班仆人来我们当中了，也就大讲特讲，说什么？他为了讲他一个总题叫三年耶稣来，三年来的有三班仆人来等这个耶稣三年来，人家怎么讲？引证约翰福音第二章也那个取那个结婚宴席的时候水用那个酒用尽了那个的事儿，耶稣让什么让仆人倒了几桶水来的？有几口石缸来的？六口石缸，往石缸里的倒水倒几桶来的？几桶来的？倒满是倒满了，倒几桶倒满了？两三。他把那个两不要，因为两配不上他那个三班仆人，所以倒三桶水，不是这个三班仆人倒三桶水，倒了六口石缸，一口石缸1000年，所以人类的历史从亚当到耶稣再来6000年，所以让得借着三班仆人倒三桶水，这么样讲起到了咱们当地教会。就有的年长人自我惭愧，哎呀，咱真是不行啊， 咱们念圣经念了这么多年，怎么就没念出那个六苦十刚是六千年呢？人家怎么就看出这个亮光来了呢？啊，人家念出那个三桶水来了，咱们怎么就糊里糊涂的？这自我惭愧，你惭愧什么呢？这是当面跟我说的，咱真是不如人家念圣经，咱们怎么念成这样？人家都看出亮光了，这是亮光吗？他逮这个山，他讲题就是三班仆人逮这个山，抓这个山就要凑合他那个顺着他那个奖章，逮的那个六就是六千年，谁跟你说这个耶稣将来神的这个计划从亚当消在四千年六千年，谁跟你讲的？那叫私意解说，弟兄姐妹，今天这动不动的女基督来了，从哪儿来了个女基督？我们这信耶稣都白信了，都不得救啊！还今天必须还得加一个功，接受女基督才能得救。你不接受紧基督，你不得救，这不都外搭的外加的招吗？这是怎么的？要说他异端邪术，他不异端是什么？人家那个加拉太的教会，保罗走了以后讲因信称义。走了以后犹太人去了，说你必须得还行割礼，不行割礼不得救。保罗知道以后就给加拉太写信说，我真稀奇啊，我离开你们这么样的，你们这么快就离开了基督道理的这个啊，你们就能随从别的福音，那不是福音，那是搅扰你们混乱你们，就多了一个割礼，必须信耶稣加割礼，这就叫异端，把福音给更改了。今天必须我们信耶稣了，还得接受女基督，不接受女基督不得救，这是不加的比那个割礼加的更厉害？这不是异端是什么？把因信称义外带加点信女基督，这不是这么讲法吗？就根据反来覆去的不扎行嘛，弟兄姐妹。好了吧，我们呢，我们现在休息一会儿，总算把读经的问题有关方方面的啊，这不是什么大道理，都是实际的小零碎的实际的问题，但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我们休息一会儿，不过注意十分钟就回来，因为这终点把时间都给我占了啊，弄得我也紧张，要不就往后推，十分钟把事办了，赶快回来。